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我们总说海外行医好像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就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经历也是非常的快乐呀，到处去玩呀，然后这个毕业了以后什么人生家，但其实很多真正出来的人都知道这其中有很多波折的，有些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天这期嘉宾呢请来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海洋医生。那他呢，他的经历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曾经进入了一个这个 residency， 住院医的规培，也是像我们一样大陆毕业的。然后之后呢，因为家里一些事情，不得不就是再选择另外一个专业，然后不得不参加二战，相当于是在这个本身就很难的一个过程当中雪上加霜了。那但是海洋医生是我这两年就是亲眼看到他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困难的，然后让我也非常的鼓舞。我觉得他的经历可以教到我们很多事情，教到我们关于坚韧和关于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多的话就不说了，先请我们嘉宾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的全名呢就叫海洋，我在北京生的，大家也能听出来，我也是在北京读书长大的。我去了北大附中，我之前是特长生，然后后来呢就非常想学医。高考呢之前是我有点生性叛逆吧，然后我当时报的志愿都选择了外省，就想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性格吧。我后来就去了四川大学的华西医学院，我是八年制的医学生。当时大四的时候呢，我作为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女生就去了胸外科，我的老师是刘伦旭教授。我一直呢英语还算凑合吧，也看了不少英文的教科书，因为大家知道中文的教科书有的时候逻辑不是特别清楚。对，这是真的。然后我也对赴美行医有了一个非常表浅的认识。学院这边呢也是因为这些我的这些背景的情况找到了我，他告诉我呢美国费城的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就是 Thomas Jefferson， 有一个联合培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华西医学院的学生到了大六之后就可以自费，如果 step one 这个分数考的还可以的话，家庭情况还可以自费上美国读书两年，并拿到美国医学院的 MD 学位。那我就这么着也没有多想，就开始了我的这种非典型的美国行医之旅。
那问您一下，当初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去上大学呢？因为我也是在北京读的上的高中大学，我知道对于北京人来讲去外地上大学其实是一件比较抗拒的事情，而且北京好多大学。您跟我们说一下当初为什么选择去华西吗？
我觉得我这个性格可能有一点特殊，我就特别不愿意受限，然后呢我就特别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嘛，我确实因为我父母是38岁才生的我，然后对我来说总是家里面的一个小孩子，我就愿意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然后我大多数时候对后果想的就比较少，我就想我可能会更加成熟，更加独立，然后以后要做医生的话也会更果断，其实这些都是很幼稚的想法，但是这个确实是让我在报志愿的时候选择离开北京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就认定了这个，我就认定一个目标，我就往前冲。所以呢，我就这样就离开了北京。
就是嫌自己日子过得太好了，想增加一点磨难是吧？
没错。
OK， 那您去了之后，这个八年制，这八年当中，你的这个思维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觉得自己可能想去美国 ，instead of 就是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呢？
我当时是大二的时候知道了北京有那个百格医学的这个组织，然后我觉得大家一起讨论题目，然后一起看一些英文书籍，我觉得蛮好的。但是我当时没有对美国行医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执念或者是一个计划，我完全没有计划，只是听说。但是从大四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留学生的一个班级，然后大家也在这个留学生的班级里面就是讨论，我也是参加了嘛，因为大家在读英文书，他们就有一部分同学是像一些尼泊尔的呀，他们就要在华西这边拿一个学位去申请美国，然后我觉得很感兴趣，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组织，跟他们一起进行这个题库的这种练习，然后渐渐的知道哦，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我想象那么难的东西，再加上 大六的时候，学校里有这么一个机会作为联合培养，然后派学生去美国的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这个 University 去学医学，所以就这一步一步的我就走上了这个赴美行医的道路。
I see 就是当时决定去 Thomas Jefferson 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将来还有可能回来，还是说就当时已经觉得在美国做完住院医什么的再说？
对，我当时是想在美国做完住院医的时候再考虑，就没有想过在国内行医，因为我知道两个系统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会共通，而且我大六走的时候就说明我不会有时间参加那个中国的执医，也不会有时间毕业，所以这些我就是想的比较清楚。
对，当时已经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在美国要待相当一段长时间了。
对，大概10年左右当时我想法。
那么有没有当时考虑过其他国家？因为我知道华西的话是一个非常 resourceful 的一个学校，它有很多跟其他国家交换的一些项目，有没有考虑过学校当初提供的其他的机会呢？
嗯，这个我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学语言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不是那种 language genius， 像我先生他可以说7门语言，我不行，我英语现在还在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可能学习另外一门语言比学医还难，所以没想过。
7门语言，那你们俩之间吵架一定是非常的难以赢他哈。
对，吵架只用普通话吵。
OK， 那还好一点，母语作战。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第一次 match 经过吧。你在美国读了2年以后，以一个美国medical doctor 这个学位毕业了之后，您当时毕业了之后为什么就选择了普外科呢？
嗯。是前面有铺垫嘛，我大四的时候作为唯一的班里的女生选择大外科，就是胸外科，然后我的性格刚才也说了是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性格，所以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换专业就是对外科的一种背叛，就是当时我的执念。然后我当时在 Thomas Jefferson 3年级医学院的时候，第一天我就告诉所有人说我就一定要做外科，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盲目的成分，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操作水平和外科悟性也还不赖，其实是高于同年级同年龄段的人的。然后后来我又经过了 Jefferson 这边2个月的外科轮转，我发现我对普外科的兴趣一般，但是呢我对整形外科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打算走普外科，前5年作为普外科，然后之后再申请整形的亚专科，这是我当时的初步计划。
I see， 对，当初计划的还蛮这个，就是相当于接下来10年计划都已经定好了啊。
对，因为我是2019年嘛毕业的，然后我当时面试了21个项目，后来去了我的第一志愿在纽约，然后就想我原本的计划呢，就是就像我说的，先走普外科，但是他们有一个什么 PhD 的项目，所以我当时就想做2年住院医，3年 PhD， 再加3年住院医。最后再申请整形外科的 fellow， 就是亚专科3年，那培训时间就是11年。
给我们这个听众介绍一下，可能到这儿都已经一头雾水了。
嗯，
美国的外科系统主要都分几大类，然后这个时长什么之类的都是怎么样的呢？
对，美国的外科系统呢跟中国的不太一样，像中国的大家都知道，我想走胸外科、心胸外科，或者我想走整形外科或者烧伤外科，就很早就分科了，不会说让你去做一些胃肠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去整形。但是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你是医学院毕业了之后呢，如果你不申请直接申请亚专科，大多数90%80-90%的医学生都要先走一个5年的普外科的训练，拿到了这个普外科的执照了之后再去申请亚专科，比如说乳腺外科，比如说像 ICU， 有那个外科的 ICU， 然后还有一些像创伤外科，还有整形外科、血管外科等等等等。当然说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大多数人走的道路。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您想做血管外科，你就只想申请血管外科，那也可以。还有整形啊、血管，他们有那种我们叫 integrated program， 就是你毕业了之后可以直接走。但是那样的话呢，就是它的项目会比较少，所以除非你是非常自信，然后成绩也蛮好，然后当然你有 connection， 你可以保证进去。一般情况下还是要走普外科。
嗯，就是绝大部分人都要经过普外的训练再去读，再专培，再去读那个 fellowship 是吧？
对，是这样的。
然后 fellowship 那个时长一般都是大概多少年呢？
fellowship 根据亚专科不一样，比如说乳腺的话就是1年， 比如说像 ICU 的话，就是 surgical ICU 的话，就是一年到两年，创伤外科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整形外科现在要求非常严格了，之前是两年，现在可能是三年，当然如果想做什么显微外科呀，这要三年之上面再加一年，就时间更久。然后像血管外科的话大概是一年到两年，还有还有那个像一些我们叫 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那种 robotic surgery 机器人手术，那个差不多是一年。
嗯，那我听起来算了一下，这个就是医学院毕业了之后去升住院医的话，如果要是按照大多数人的这个道路走，就是五年加上一到三四年这样的，所以基本来讲是六到九年才能做自己的专科，是吧？
对，然后有的项目呢，它还会让你在住院医期间去做实验，那有的时候是 optional， 有的时候是必须去做的，那如果必须去做的可能还要再加一到两年。
哇，天哪，这个就小十年就出去了。
对，
那要是直接选那种 integrated 那种 program 的话会省多少年呢？
大概会省到一到两年。如果像整形外科的话，可能比如以前是五加三，那可能现在就变成了整个下来6年，然后你再加一个比如说显微外科就是7年，基本上能省到一到两年。
Oh, I see.就跟国内那8年制感觉有点像哈。
对，但是这个的问题就对于咱们国内的毕业生或者是说需要签证的毕业生来说就比较难，因为他的项目比较少，然后基本上签证的那个开放率也比较低，所以呢大多数情况如果想申这个的话也需要有一个 backup plan， 就是一边申请普外科一边申请这个直通车。
还行。那么我们就现在已经说到了你医学院毕业了，19年毕业了，然后当时你面试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了纽约的一所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去做他的普外科的这个 resident。 跟我们讲讲那一次 match 的经过吧，比如说当时是为什么觉得要去纽约呢？为什么选择就是那么样一个大的 academic center 去做这个普外科呢？
对，还有这一点呢就是跟我先生有关了。他是我们医院他是我们医学院的 Thomas Jefferson， 在费城，他是一个 MD PhD， 我们是在医学院认识的。当时我觉得就是他就知识比较渊博吧，然后我觉得他又可以又是一方面是 MD， 一方面又是 PhD， 我就觉得我也想读一个 PhD， 然后让我觉得在我想走 academic pathway， 所以我就想我说如果我需要去做2年的 research， 我不如3年去做一个 PhD， 去做一些基础的实验，然后这样让自己也不能说简历更漂亮吧，当然有一点这样的成分，然后就心里面跟我先生更平等。当时我是这样幼稚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哦，这个项目的话对于我临床是个训练，还可以提供一个我的一个科研博士的一个训练，我觉得蛮好的。
对对对，而且你当时是这个 eyes on the prize， 你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做整形外科了，所以你需要把你自己的这个 package 就变得非常 competitive， 是吧？
嗯，是这样的。
但你内心其实是非常喜欢科研，杀小老鼠啊什么之类的吗？
不喜欢，完全不喜欢。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这个没有什么所耻辱的啊。我问过，就在这边美国长大的，我原来有个 intern 是 Vanderbilt 的 ophthalmology。做眼科的，他也是跟我说之前还有一个 dermatology 的一个 intern 跟我说他们做科研都不是喜欢，是为了就是 boost up resume。
这个是一个事实。
对对，其实很多人都这么做的啊，没有什么可那什么的。那么当时你 match 了之后，以后我想必心情一定是非常开心，觉得这个之后就是一马平川，就是顺着这个 program 去走就可以走到整形外科了，对吧？
对，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但是你知道2019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前任总统是反对移民政策的，我当时是正好赶上了这个风口浪尖儿。我的学生签证的一个延期，我们叫 OPT， 这个是一个学生签证的延期，它迟迟就办不下来。然后已经到了快入职的时候，6月底了，7月1号是入职的时间，对于美国住院医。我的项目就临时决定马上放弃，就是等待我的学生签证，加急做H1B 签证。但是就因为项目的人他对这种东西不熟悉，所以就推迟了我的 H1B 的签证申请。所以我本应该开始住院医的时间是7月1号，但我实际开始的时间是8月13号。
就是本身就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已经晚了，是吧？
晚了一个半月。然后我那个项目的话，可能就是急脾气吧，他们就失去了耐心，他们直接把我原本的这个 schedule 这个轮转计划给了别人，然后他们还找到了我，跟我说我不能做实验，不能申请 PhD， 我要五年尽快毕业走人。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对，面对面跟我说的。这个当然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为什么呢？你只是晚了一个月，他为什么一下就让你牺牲三年的这个做科研的时间呢？这不 make sense 呀。
对，因为他们美国人一般对签证是非常不了解的，所以像咱们以后有一些国外毕业的朋友过来申请的话，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因为他们不懂得各种签证的类型，也不知道这种签证有什么区别，他们完全不知道。然后等了我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进了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三年 H1B， 之后再续签三年 H1B 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说我之前还会申请绿卡，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这个身份问题。但是他们说，哦，那你一共可以有六年的 H1B， 我们只能让你五年毕业。所以他们说我们不愿冒这个风险，就非常直接的一个回答。
哦，
对，
哦，这样，哦。好好那个外科真的好直接啊，
非常直接。
然后这个好像是不光是这件事情，家里还出了一些事情，介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2019年吧，可能我也是真的是点儿背。我入职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中了，我入职后两周，先且不说那个纽约同事的冷漠和项目的那个埋怨，因为我迟到了嘛。我爸爸在北京的时候他脑梗了住院，还是挺严重的。我当时呢作为唯一的一个孩子呢，肯定是不能无动于衷嘛，我就发邮件了给我们那个项目负责的老师，我们叫他 PD Program Director。 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那个 PD 直接回复了一句话，叫做 Work or family you decide， One sentence， 大家想一想这种感觉。
嗯，这听起来啊，就是无论从，因为我在美国也待了挺这过去五年在这待着呢嘛，感觉好像美国人来讲这个都算很过分的了吧，很少见到这么直白这么说的。
是，当时呢我就觉得大事不妙了，我说如果项目这样的回答，他明显是要推脱责任，因为在美国住院医是有 ACGME 这个机构来保护的，所以项目不能是说轻易的去炒你，所以他们是不能轻易的去把我炒了。当然他们肯定明显也不想等我，就把这个锅这个责任呢推脱到了我头上，不然呢就是让我自愿离开，或者呢就让我置家人生命于不顾。所以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大事不妙了，当然是我肯定是要回去的，去照顾家人的，但我也就是不能这么着走，因为想大家想一想，如果我要这么着离开了，我将面临的是 match violation， 然后放弃美国滞留的身份，就完全没有了身份，然后还有一个来年再 match 的 red flag， 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会 end my medical career。 所以就悲痛之余嘛，然后在我先生的帮助下，我就是打起了最后的精神，联系了美国的那个 match 机构，叫 NRMP。 大家知道就是 match 之后他们 R3 system， 他们会给你发 match letter 那个机构。我写信了就是说明情况，然后因为我不能 violate this match， 我也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未来的医学生涯，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 NRMP 的机构确实非常给力，他们让我出具了我父亲的临床诊断书的翻译版本，然后并就是他们去计算了一下，我入职是不足45天的。那么入职不足45天，如果因为家庭的变故或者是其他原因，我离开了一个项目，这就算 match withdraw， 就是可以当做这个 match 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呢，就是他们会出具一个信给我以及我的这个项目的 PD， 告诉我就是 basically 我和我的项目就都是自由身了，我可以就是来去自如，他们也可以去招人，就是也是自由的去招人，所以呢没有任何违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也非常感谢 NRMP 的神速，他们在48小时回复的。
哦，哇，这个还真蛮给力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个纽约的医院做的就很不地道了。他们是跟我同事收到了这个 NRMP 的这个信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的一个 prelim， 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住院医，他只做一年嘛，就转成了这个 categorical， 就瞬间的把我顶替。然后 跟我说你少在一边，你先等着财务这边的消息和你这个签署的一些离职的文件，说你不能就这么走，你要签署一些文件，不然我们这个说不清楚，也影响你的未来。然后我当时是想赶快走啊，但是呢，而且他们还让我尽快清空我刚刚入住的房子。但是呢，我是非常想走的，但我也知道手续确实是不好办，而且不办好的话会影响我下次申请美国，或者是甚至我就不能再次入境美国了，所以我就陷入了一个月漫长的等待。
我在问你其他问题之前，我想先跟你确认一下啊，他们这个直接让你 choose work or family 这件事情，它是合规合法的吗？
我觉得确实没有一个规定去这样，确实没有一个规定去说这个是不是合规合法，但是它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是 inappropriate question。 我当时曾经想过要不要去举报这个 letter， 要不要去说，但是可能当时我更想的是赶快回家吧，所以我当时自我保护意识不是很强，这个也是我的一个 lesson， 我就是 learn from it。 如果下次再会，我当然不希望下次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我肯定不会说就此罢休，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知道啊，美国都有一个东西叫 FMLA 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家里人出事的话，他工作单位一般来讲是必须给你一定的假让你去回去照顾家人或者是处理一些事情的。因为我也是够点背的，我也是就业一刚开始一周家里人出问题了，然后必须要回国，所以我觉得我跟海洋医生的这个遭遇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的 program 就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走了那个 FMLA， 也是合理合法的。所以我当时我听到你的事情的时候，我比较震惊。A 是这个震惊他有多么这个高效的冷血，第二点就是震惊于这个事情呢，居然没有任何的法律和政策上的 concern。因为我知道纽约的住院医他是有 union 的，他是有工会的，其实按理来说保护性应该更强的。而且这种你已经入职了，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入职，你已经入职了，然后还因为这件事情就强，相当于就是 strong arm 你去退的话，感觉有点欺负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哈。
对，我之前也曾经想过，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确实没有力量没有精力去跟他们去战斗，我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赶快回家照顾家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是很强，我没有认识到我可以用这件事情去找其他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还有第三个一点我想的是，如果他们让我回去了然后我再回来，我的计划是在这里面待至少五年，那我可能我会快乐吗？我想到这一点。
就是说怕被那个穿小鞋，就是留下来的话也不是真正的爱情了是吧？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那个 program director 他也是这个铁打的 program 流水的 director， 你知道吧？很多 director 他做了一些措施以后他马上也会被撸下去的，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的 concern 是非常有道理，我要是你的话可能我跟你做的会一样，但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跟他硬拼一下啊，毕竟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嘛。我近两年呢，因为有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一起 match 的，我也听到了很多故事，比如说读 fellowship 突然被人 fire 掉了，读住院医读个第一年级刚读个几个月就突然被 fire 掉了，这种事情都有听说过。我觉得整体来讲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性格其实非常的不利，就是法治这个维权的精神其实是非常非常 minimal 的，都是喜欢这种息事宁人，就赶快就是 move on 了。我觉得有某种情况下是好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将来会被就感觉会被人 pick， 因为最后大家看到这个群体就是他就不会维权。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我们将来还是应该多帮助一下彼此。我也希望借助今天这个节目的名义呢，就大家听听你的这个经历，然后聊一聊。其实这事情就即使是比如说当时你最多关心什么，你的身份马上要没了，还有什么再入境什么之类，即使你当时还是比较幸运，因为那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当时那你的身份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当时我呢是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之前的 OPT 是延迟了，但是它最后还是有效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医学院联系，我说哦，我的 OPT 我之前没有用，我可不可以现在继续用我的 OPT， 然后去在医学院里面做一些临床实验，然后这样我待一年我再重新 match， 时间是够的。但是呢他们本来是答应了，倒是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其实已经项目申请了 H1B， 那么 H1B 这个签证是驾驭这个 OPT 签证以上的，所以一旦它成效 OPT 就自然你就放弃了，所以我就是一个无身份状态。所以当时我还是苦恼了一下，后来好就好在我跟我先生是在我入职之前结的婚，嗯，然后我们是办了那个手续啊什么的，所以他是一个 F1 student，所以我可以以一个 F1 student 的家属 F2 的身份再次入境。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但是这是也是唯一的办法让我再次入境。
哦，这样哦，那你还真是蛮幸运的，你先生这个关键时刻还把你救了哈。
嗯，他还是救了我的，虽然我选择了去纽约离开他。
OK， 那假如当时的你，比如假如当时你们俩还没有领证没有结婚的话，你觉得如果是平行宇宙的那一个你有什么选项呢？
那个时候我其实就不确定了，有可能我会跟这个项目作战，然后让他们怎么着把我留下，或者虽然我不想这样，虽然我已经跟他们讨论过我可以做一年临床实验，我已经开始给他们写一些文章了，都已经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在我这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就不在乎，而且我说我可不可以延迟入职到明年，你们给我留一个 spot， 我把这一年用来做 research， 他们也拒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很现实，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做 B1 来再次进行面试，可能就要走 B1 了，就像大多数就是国外同学一样用 B1 的时候过来面试。
嗯嗯嗯 I see 嗯，那给我们讲一下就之后这个回北京处理完家里事情这个心态调整吧，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是这个你是靠老公还是靠什么，你最后即使留下来的话对心理的创伤已经存在了，就是本身是顺风顺水的，然后一下有这么大一个挫折，你能给我讲一下你那个心态是怎么调整的吗？
那个心态调整经过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非常独立的一个性格吧，然后首先我最开始是不能接受这个 F2 的身份的，因为就这个叫 dependent 我就很不能接受，但是呢但是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个项目迟迟不给我写那些离职信啊什么的，或者是让我签字一些表格，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在等待，就是 did nothing， 就是在纽约或者费城两个地方等待，就是机票也不能买因为没有签手续，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属于一个濒临崩溃的时候，就说实话我也不想跟别人去讲，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我的朋友们嘛，大家都是刚开始住院医或者是正在 match， 就是属于那种向上的心态，然后我是那种往下出溜的心态，我也不想影响我的朋友，所以呢我当时就也是我先生帮助之下吧，我找到了一个曼哈顿的一个亚洲老师，也算一个女孩吧，她一直在，她是17岁来的美国，然后在 Columbia 那个医院，现在她做一个 psychologist， 她是做心理辅导的，然后我就跟她约了几次心理辅导，大概4到5次吧，然后就每周五我要坐火车从费城到纽去曼哈顿，然后去到她的那个小诊所跟她聊天，然后就他其实就跟我说一个人他小的时候童年的创伤会对他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我当时在北京那种环境下我其实是一直在 push 自己的，我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到，然后呢我可能离开北京或者是华西来美国这个经历都是一直在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可能很难的事情，然后已经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自己去应对一件事情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比如说做外科，比如说做整形外科，其实我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自己还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从小生长的环境也有关系的，所以呢而且我当时选择去纽约我也没有考虑到其实我先生要在费城还要待大概5-6年的样子，然后我们结婚了之后我也没有考虑到家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去 自己在做决定，然后想做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女性这种东西，所以她也跟我讲了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认识到了，哦，其实如果你是做一个内科，如果你去做一个儿科，这并不是一个强弱的表现。如果你是去做家庭科，那并不是说你这个家庭科医生一定是低，你的水平是低于一个眼科医生的。所以那我对美国的这个职业和这个医疗系统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吧。
就一开始确实有这么一个想法，觉得做外科的更厉害一点。
对，
因为比较卷嘛，越卷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一定稀缺或者怎么样。我也是，因为我是做内科的嘛，我也是来之前的时候觉得好像做外科更厉害一点，做什么神经外科那就哇靠，那就牛逼到你的祖坟已经冒青烟都冒了几十年那种了。但是我来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好的内科医生也会被尊重的，然后也不是说这个，当然了，我总结一下啊，就之所以美国他进口这么多外国医生，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美国人他很挑，他即使医生这么好的活，他还是想挑医生里面更好更轻松或者是更赚钱更多或者是更怎么着更成就感更怎么样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种做什么内科呀什么儿科呀，可能有些程度普外科他们都会觉得是做那种杂活的，就尊重就会稍微低一点。但其实之后我发现了之后呢，我发现其实那些科都是很重要的科，你知道吧，就其实我们外国人 concentrate 的科，比如说内科一半的那个医生都是外国医学院毕业的，比如说心内科四分之一的医生都是外国医学院毕业的，相当于就是都外国人。你其实看一下的话，那些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科的医生的话，其他科根本没法承担自己的工作，而且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那些科来看的。我觉得我也是之后就是慢慢工作时候才感觉出来，其实我的病人来讲从来没有觉得我比其他的专科医生要低级。这一点是从我无论是跟他们日常交流还是跟他们有些关系特别好就问他们什么之类的，就是没有那么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在想过来选什么科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在医学院期间就准备考 U 或者什么之类的，还是要考虑进去自己喜欢什么。你最后你选了一个比如说皮肤科，所有美国人都想去的一个皮肤科，最后赚了很多钱，但是你最后每天做的事情就不喜欢。大家知道那皮肤科那个诊所啊，我去轮转过两个月，我内科可以选轮转嘛，很无聊的。那个80%的病人都是什么，哎，大夫你给我看看这痣怎么样，然后他就拿那个其实是那个 actinic keratosis，然后你就拿那个 nitrogen 那个东西给他 spray 一下就完了。70%-80%的病例都是这样的。就是很 repetitive， 很我个人觉得其实蛮无聊的。不要因为钱怎么样，其实每个科最后都能挣一个很 comfortable 的 salary， 不一定要因为他比他多了5万-6万什么之类就牺牲掉你的灵魂去选一个不喜欢的。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你真正不是很快乐的话，其实这个科室你是做不太久的。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国内哈确实是比较重视这个是心外科的主任呀什么什么，其实国外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大概是我看来的哈，大家对家庭的观念非常重视，然后选择专业也是因为我这个我喜欢我这个不喜欢，像神经外科的有很多人也最后转到了比如说神经影像，比如说甚至转到了家庭科和急诊科都是有的，都大家更多的是说就是面对真我吧。
对对对，就是有些事情是活着给别人看的，有些是活给自己的，对吧？我也遇到过那种心内科医生做的很成功的，最后去做那个 addiction medicine， 就是
对
做那个药物成瘾的，因为他觉得美国这个 opiate epidemic 太严重了，他就治那些人。我觉得过得也很好，毕竟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那海洋医生，我接着问你啊，说到这个话，我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您之后这个调整完心态之后啊，你没有继续选择外科，而是你选择换到了影像科。对我来讲的话，我感觉还是蛮大的一个转变。您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吗？
当时呢，其实是我在4年级医学院的时候，当时正在我的外科面试申请季，我才有了我第一个影像科的一个轮转。当时呢，我觉得影像科 并没有我想象的那种蹲在小黑屋里读片子，就完全是那种一种 stereotype。 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做一些穿刺啊，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很罕见的一些疾病，包括像 X-ray， 就很多故事，就一张片子之后是有很多故事，所以还是很有趣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且不说它有多 competitive， 就这个专业本身它可以让一个影像科的医生就是在继续选择亚专科，选择一个又偏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procedure， 就是操作比较多的，而且 lifestyle 又比外科要好的，而且成就感又很强，因为它有很多急救啊，比如说 GI bleeding， 比如说一项那种子宫大出血这种的这种救急，所以所以我觉得影像科是我之前完全没有了解过的，是也是一个当时我没有 open minded 去考虑其他专业，然后我后来发现哦，我忽略了这一块，但是当时已经晚了，我已经在申请外科了，所以是埋下了一个种子。
那这个为什么放弃外科呢？是因为你觉得所有的外科的项目都会像你就是 fire 掉你的那个项目一样冷血无情吗？还是怎么样？
不得不说，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这一点点的成分在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大，而且就是在我身边的同学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都会比较叫苦不言嘛，虽然我没有说是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要放弃这个外科，或者是说我之前想的背叛这个外科，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最本质的原因是我不享受这个 bread and butter， 就是我对普外科并不感兴趣，而是我对整形外科感兴趣，那这就不对了。比如说你只对，比如说杨岩医生他非常想做一个心内科医生，但是他对大内科一点都不感兴趣，那这就有不对了。就是如果你不能尊重这个专业的 bread and butter， 你怎么这样去做一个亚专科？所以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对普外科像肠道啊什么的没有很感兴趣，所以那么我想借这个平台去踏上一个整形外科或者是心胸外科，那是对这个专业的不尊重。
哎，这说太好了。但真的是很多心内科医生他对大内科的东西其实没有掌握得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发现了好的专科的医生他其实大内科的那个基础训练也是很扎实的。
是的。
反而是那些一知半解的那个他之前的东西全都忘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就美国很多慢性病啊，那些尤其内科的亚专科，比如说心内科呀，消化外科呀，消化内科呀，还有这个血液肿瘤科，他们之后的那个病人就会很重，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心脏的问题。就会经常的一个月两个月就跟他们随诊。然后慢慢的他会发现，他看这个心脏科医生，看这个肿瘤科医生的这个频率比他自己的那个家庭科医生还要那个频繁，他就不去看家庭科医生，什么事情都去找那两个医生了。所以其实那些专科啊，在后期的时候很大程度上都要把自己的大内科的那些知识要捡起来，因为那个病人就经常来看他，就经常就会问他一些可能不是他们专科的一些东西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时候非常好非常负责任的医生往往就是全都 take care of， 不会说让病人就来回跑啊怎么样的。然后稍微差一点的那个就是要么做就是三心二意的做，要不然就是完全不做，说你回去找你 primary care 了。你明显能看出来就是在谁手底下那个病人活得稍微长一点。
对啊，当然我对杨岩医生是非常信任的了，你想做亚专科你也没有关系，你的那个怎么说呢，看家本领都是很扎实的。
没有，我不想做亚专科，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不想一辈子就只看那么一点东西啊。说到这个影像科，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医学生都要做什么腰穿、腹穿，美国这边可能医学院也要做一些操作什么之类的啊。但其实，在住院医期间的话，那个操作，尤其这种内镜操作，这种床旁操作，很大部分。现在美国的医生都已经不是管床的医生来做了，都已经外包给了这个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介入影像科了。这是不是你也观察到的现象呢？
对，是的，像一些很就是表浅的，比如说一些 abscess。我觉得在国内的话，没有听说我们就叫什么介入科来去做，大家都是床旁或者是说自己本科去做。但是现在呢，就是像这边的话，就会放一个会诊。 给一个那个介入影像科的医生来做，哪怕是一个很小很表浅的那个 abscess， 他们也会抽出来，然后送到做那个什么液体的一个检查，就 fluid analysis 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范围很广，就这边的介入影像科的医生从小到大什么就从小到大的那些操作都会去做。
对对，就是我们国内比如说经常是低级年级医生做的什么腰穿啊腹穿啊、
嗯、
比如说这个胸穿啊、
嗯、
还有这个稍微难一点的比如说这个血管的那个阻塞呀、啊、
嗯
比如说这个脓肿的抽除啊还有这个哦还有这什么心那个肝脏的那个 biopsy, 活检什么之类的、
嗯、
其实都是 IR 来做了。那传统医生来讲我们内科毕业的时候要做什么三个胸穿三个腹穿什么什么还有什么 A line 啊 V line 什么之类的、
嗯、
原来 ACGME 都是要求的。在我做住院医的那几年呢、
嗯、
就是大概17年左右的时候就正式的剔除了、
嗯、
他现在你内科毕业的时候都已经完全不对操作有需要了，因为大势所趋就是这个操作会越来越就闻道有先后睡有专攻嘛，最后就外包给了这个专攻 procedure 的这种 procedure list。 包括我最后去的那个医院都是这样，很多医院现在他在给你做 credential 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医生哪些是你该管哪些是不该管的时候，那个操作他都跟我说你如果想做操作的话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提供你的 procedure log、而且你必须要做很多 procedure, 不能说就是住院医三年就做了三四个 procedure 这样你就告诉我怎么样、就相当于他把这个法律层面上 也就说了，你如果真的是有信心做的话你就提供你的 proof, 你要不行的话你就不要做 procedure 了，要不然的话你做的不好by the way 你如果不是天天做的话你确实会做的不好，出现这个 negative outcome 病人会告你，他就想把这个 risk minimize。 间接上呢也说了这个 IR 这个 demand 这几年其实是一直在升高的。
但是这次话说回来，就是我这次可以申请影像科，因为其实影像科甚至影像科是在美国这边是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也很难进。IR 就更是 top three 了，什么 neurosurgery plastic IR 这三个是 top three。我这次完全没有想哪个专业是很 competitive 哪个不 competitive, 我申请的就是 DR, 就没有申请 DR IR 这个 pathway。 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是对 DR 感兴趣，然后我要聊我对这个整个 bread and butter 这些 reading 都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这次就要申请 DR。 我不是觉得申请 match 了 IR 脸上才有光，这种想法完全没有了这次。然后我这次申请的时候就完全申请 DR, 而且我申请的比较广泛，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毕业生了，不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所以会不会这个是我的 red flag, 而且我离开了一个我辞过职，会不会我就变成了那种老黄瓜了，人家也不行。然后所以我这次就广泛的申请了差不多八九十个项目都是 DR 的，八九十个项目算多了，因为我也考虑到家庭嘛，不能离太远。不能，我这又去了西安，我这个结婚这几年都见不着，所以我就只申请了八九十个项目，包括 university 包括 community。 当时我的心理预期是我这种老黄瓜大概可以拿到六个面试就不错了，结果后来我大概是拿到了17个面试、
wow.
然后基本上包揽了所有的 Ivy League,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上背负了很多就是 question mark, 那大家就会觉得啊，你这个人是不是又跳槽了，又转专业了，是不是就是漂浮不定，是不是对自己人生认识的不够清楚，然后我们这个项目你也不是对影像的真爱，你做了那么多年外科，我们为什么要选你，这些都是我之前心里面想过很多的，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像美国很多的影像科呀，包括病理科呀，包括一些其他科室，我们这边医学院是医学生，包括国内咱们是没有接触的，没有人说真正有一个月的影像科轮转，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没有，所以像这些我们叫辅助科室，就这些医学的科室是大家不知道，就是当时申请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当时申请了之后没有一个项目问我你为什么从外科转过来，只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影像科，没有人去诟病我这个背弃其他的科室中途踏进来就是加塞儿啊这种，没有人说，而且反倒他们是很尊重我选择家庭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反倒会给我 interview， 他们想知道是什么让我重新站起来，是什么让我又更清楚的认识到，是什么让我选择营销科。反倒这个东西让我增加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的那些面试，比如说像耶鲁大学啊，比如说像布朗大学啊，就是等等等等，还有哈佛呀，这些东西。而且我最后在做选择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也完全没有按照哦这些名字都是 big names， 我就一定要去哈佛，我一定要去耶鲁，而是我想到了一个我在哪个环境中工作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就选择了 Thomas Jefferson， 而且我丈夫也在这边，所以就是种种的这个原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括性格和人生选择的改变，以至于就是你对自己失望过，没有 match 上或者辞职或者怎么样，你失望过，然后你会因为这件事情重新站起来，重新变强大。其实其他的项目你申请的地方会看到的你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像国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没有 match 上呀，或者是成绩差一点呀，就不要太苛刻，不要太那个什么自己，要就是直面自己之前遇到的事情。
对
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这点就是中美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首先是中国对于这个应届毕业生病态的这个追求，二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化就是这个人前面不行了，之后可能只能会越来越不行，就喜欢那种 punch down，就是你越不行的时候我越要再给你一拳，再把你再弄得不行一点。美国这边就很喜欢那种redemption， 就是那种救赎，就是那种 second chance。我给你讲，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在住院医的时候呢，我们 program 请了一个 speaker， 一个访问学者，相当于访问学者，不就是访问的一个演说家一样的，给我们讲。叫有一个美国有一类人叫做 impaired physician。 impair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就哪不好了，但其实这个 impaired physician 不是说他残了或者怎么样啊，说的是一般都是讲他住院医期间犯了什么大的错误，什么嗑药啊，什么什么，比如说偷那个麻醉室的东西啊，就是这种我们听起来，哇，这种人就是一辈子就是打入十八层地狱再也不敢当医生的，是这种人。这个 speaker 就是专门跟那种人打交道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附近的有个大学医院，说某一年就有一个住院医在这个值班期间嗑药被护士发现了，然后最后被 fire 掉了。然后呢他们就是有这个 impaired physician 的这个组织嘛，就去联系到这个人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啊，你过来，我们帮你 rehab， 你把这个坏毛病改掉，怎么怎么样。你像如果要是被 program 因为这件事情 fire 掉的话，在我们脑海里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可能这辈子就没戏了，对吧，当医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但其实只要他能 demonstrate， 他最后把这个问题改正了，他最后还有很多机会的。那个人可能 rehab 了一年多，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去 demonstrate 自己真的是不错。好像就等了一年多吧，然后就 match 到了西海岸的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那个职业生涯。美国人是很喜欢那种知错能改，或者是在逆境里面突破重重的逆境过来的，他不会说因为你在逆境里他觉得你完蛋了，你本身就不怎么样，就是把你 punch down。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这边文化的一点。
对，没错，这个我非常同意。
那你之后选择了影像科以后，你觉得因为那是你刚才的想象嘛，你在面试前你说想象哦，影像科是这样，你现在已经开始了影像科，你觉得这个
现在还没有开始。没有开始，我现在是做了我其实我的性格吧可能还是偏操作多一点，所以我在 prelim year 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外科。就是这个大家可能想，哎呀，你对外科伤害这么大了，你为什么？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就是重新开始，我又选择了外科。在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这边有一个影像科的一个老师，就相当于他们这边有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的医生，但是没有住院医，所以我就是在这一年里面没事就会跑到他的那个办公室，让他带着我去做一些 procedure， 然后会读一些片子。所以其实是虽然人没有进到影像科，但是实际上我对影像科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接触了，我觉得是我想象的那样子。
我觉得这种 procedure 的这种科室啊，尤其是影像科这种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就上班干活下班就回去就顾自己家了。像很多科他其实下了班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杂事啊或者怎么样，病人半夜出来什么问题也是你的责任。影像科就是 sign off， 你就 clock off， 你就再见了。
对，而且现在又可以就是 work from home 啊，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对我来说一个诱惑。
对，哎哇，这 work from home 这几个科太爽了。我前几天采访了一个病理科的， 他每天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在家里面远程看片子，哇，爽到要命。
是啊，
啊，天，选错科了，选错科了。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对对对，还是需要有人去干做那个脏活累活的哈。OK， 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影像科的这个 training 的 pathway 吗？比如说一般影像科的话，你刚刚说分为 DR 和 IR， 这个 DR、IR 都是英文全称是什么？然后大概都是几年呢？
DR 呢就叫做诊断影像，叫 diagnostic radiology。 IR 呢就叫做介入影像，叫 intervention radiology。 那跟那个心内的介入还不一样，但是分开的，就是他们不会做心内，不会做那个神经那个神外科的那些。所以呢，那么这个 pathway 我说过，就像外科一样，有一个普通的训练，有一个亚专科的训练。那么我们先讲大多数人的训练，就是一个 diagnostic radiology training。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要求你在开始影像科之前要有一年的临床经验，因为你不能医学院毕业了马上就去读片子，你完全没接触过病人，你不知道临床长什么样。所以它要求进入影像科的住院医第一年要不然做外科，不然做内科，不然做那个叫做叫什么 transitional year， 那个叫就是外科和内科它结合在一起了那么一个情况。
嗯嗯，
就这一年你的临床经验要给赚足了，然后你才开始影像。也就是说我今年选的是外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我才回到影像。那么影像科呢，是在这个一年之后呢，你还要有四年的一个影像科训练。所以这个 diagnostic radiology 整个这个项目是五年，对，一年临床，四年影像。
那个 IR 呢？
IR 的话是这样，就是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申请的就是影像科，然后想去做 IR， 那就在影像科这五年之后再加两年，
嗯，
那就是一个传统的七年的一个 IR 的一个 pathway。
Wow。
如果想做IR， 直接做 IR， 那么就是六年，那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诊断影像这方面给少几个月 ，IR 那边加几个月，就是这种直通车项目就少一年，所以就是六年。
所以说 IR 它就跟你之前那个 plastic surgery 一样，就是它既可以那种几年制那种合起来少个一两年，也可以这种读完 DR 以后再读个两三年去做个像 fellowship 一样的，是吧？
对，像诊断影像的 fellowship 也很多，五年之后毕业了可以去做，比如说想做那个breast 就可以做那像 mammogram 是一年，你也可以做，比如说想做 body imaging， 就是读一些 CT 啊，一些诊断呀，可以做 body imaging 也是一年，然后还可以做 neural， 我想做一些什么神经的那些通路啊，那些东西或者读片子呀，那些 fiber 五颜六色的那种，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可能是一年到两年，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MSK， 就是看一些 X-ray， 然后你跟骨科就比较密切，有一些比如说看哪儿那个就是骨折啦或者怎么样，那个也是一年，所以它也有很多的亚专科的选择。
哎，等会儿啊，
嗯，
你这个脑子、肚子、肌肉、骨骼、骨线都变成 fellowship，
嗯，
那你这五年毕业你能读什么呀？
这五年毕业就什么都会。
哦，但是那你为什么要读 fellowship 呢？
是这样的，影像科医生你懂的，大家都喜欢 lifestyle。如果你五年毕业了出去去做一个，比如说在一个 private group 里面，然后你要 take a call 的时候，什么 call 都会给你，什么 emergency 的 call 都会给你。所以呢，这种时候你就比较忙，然后你还要什么都管。如果你只是一个 neuro 的话呢，就是你只管 neuro， 你是一个 body 你就只管 body， 就是说你挣的钱可能比人家还多，然后你管的做的活就比较少，比较精。所以大概我的理解啊，可能不对。的理解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想做一个亚专科，然后局限一点，然后活儿少一点。
哦，是这样的。就为了活少一点，他宁愿多花一年时间去做一个 training。
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哦，
很少现在有人不做亚专科，大家就那种普通的出来，可能你要去 rural medicine 的话这个还比较多，但是如果是在城市啊或者一些医院工作的话，大家还是要做一个亚专科。
嗯，就其实就是卷起来了，是吧？
是。
嗯，跟那个病理蛮像的，病理也是四年嘛，也很久，然后之后还要有那么多 fellowship。 我就想，我靠，那你这四年出什么了？你这个也要叫做 fellowship， 那也叫 fellowship。 他跟我说之前的那些病理的人都可以直接去全都干的，但之后呢，因为大家都越来越卷了，现在病理 美国的病理是这样，你没有一两个 fellowship 你都找不到工作。
哎，没错，
我听说是，就是相当于是人为的把这个给卷起来了哈。
嗯，对，就一年年加年头
啊。那行，我觉得海洋医生 有长性啊，肯定能坚持下来。我们还想问一下每个嘉宾，我都问一下将来的发展。你将来这个 residency 毕业了之后，还有打算继续去深造吗？打算去工作吗？做科研吗？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应该不会去做科研，因为确实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住院医期间呢，因为我去的是一个 academic center， 然后我会去做一些就是医院里现有的一些科研，就我不会说独立去申请课题啊什么的，这个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愿意参与一些科研。然后如果毕业了之后，我现在的想法是，不然做 body imaging， 就是 CT 啊什么的，然后不然去做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然后这一点也跟我先生有关，因为我现在也在说服他做 radiology。然后那如果他做 radiology， 我们两个可能就比如说 work from home， 两个人都在家读片儿，或者是去哪儿哪儿旅游读片儿。如果他想做一个外科的专业，或者他想做一个 radiology oncology， 那么那些专业就是一个 hospital based 的。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应该会去做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所以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I see。 有考虑过回国吗？
对，我国内刚辍学。
你如果现在回国的话，可能还需要重新规培是吧？就是重新来那一趟。
对，我现在主要是国内的博士，因为他这个联合培养项目的话呢，就是你既要在美国毕业，又要在中国毕业，这一点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就是我要拿两个博士毕业证，就是同等学位。然后我首先是没有回到中国毕业，因为这个写博士论文不想写嘛，就是也没有在咱们这个训练没有一个 gap， 就是说你这个半年的时间你可以去回国做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去想。而且我现在是没有国内的毕业证，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还有人文还有那些文化这个东西差距已经非常大了。我觉得我当然是中国人没问题，我能理解，但是在医疗这块我的医疗决策，然后我对比如说门诊的认知已经变化很大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太能改变了。
而且很多国内的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了。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唐山的，跟我们说唐山那边影像科有什么经络 CT， 就可以做加一个什么 contrast 能看出人体的经络来。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后来这个东西有没有推广，这我要回去我肯定做不了了。
对，经络影像学挺好的。
经络影像学，对对对。我快到我们这个结尾了，每一期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都会问我嘉宾，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听着很鸡汤，但是我觉得他能告诉我一些很多我在其他方面好像很难问出来的问题，那个信息。如果说你还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有什么事情你会选择的做的不一样？比如说你会就选择不出北京了吗？或者是不学医了吗？不来美国了吗？不选影像科了吗？就是哪一个环节你觉得如果再选一次的话你会做的不一样？
我应该会是我到美国的一刻，就是从华西，我还是会去华西，我还是会从华西到 Jefferson， 但是我觉得我会做的不一样的就是我到了 Jefferson 了之后，我会 become open-minded。对，你对一个新环境的一个认识不能介于你对以前那个环境认识，就不能就是基于以前环境的认知。所以如果让我再做一次的话，我应该会觉得我是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我应该去做的就是开放我的心灵去吸取就是各方面的一个信息。我觉得大概这方面我会做的更多一些。
所以就可能说是可能重来一次的话，说不定既不选择普外科也不选择 radiology， 可能会选一些其他的科也说不好是吧？
有可能，因为我确实没有想过其他科。对，这个是而且还有是就是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对自己好一点，然后不要局限自己。好，谢谢海洋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节目。
谢谢杨岩兄弟的邀请。
不客气。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到 B 站或者 YouTube 或者是小宇宙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等所有可以订阅到我们平台的平台下面帮我们点个赞留个言之类的，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的平台被更多的人发现。如果你有什么觉得有意思的 话题嘉宾，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请给我的这个 Gmail 邮箱 practiceabroad2021@gmail.com 发一个邮件，我会筛选一些有营养有价值的问题呈现给海洋医生，然后看看他能不能有空的时候帮我们解答一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海洋医生。
再见。